迎收看美国之音7月11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北约峰会登场，北京绷紧神经，日韩向北约靠拢为何令中共不安，李强用彩虹比喻美中关系，习近平却到战区高喊备战打仗，中共是否在对美国玩核战两手策略？新一轮美中博弈究竟是谁占上风？时事大谈今邀请两位来宾进行深入的分析，欢迎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观点，参与我们今天的现场讨论。好的，不过首先我们要带您来看到的是北约峰会登场了，美国总统拜登和北约各国的领导人齐聚在立陶宛的首都维尔纽斯，除了聚焦在乌克兰是否能够加入北约的问题之外，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第二度受邀出席北约峰会，也再次挑动了中共的敏感神经。中共官媒曾经痛斥日本把北约给引到中国的家门口，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日前更是严词批评日韩两国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日韩向北约靠拢为何令中共如此的介意？本届北约峰会将如何进一步落实欧洲与印太地区之间的安保合作？北约计划明年在东京开设联络处，目前遭遇到哪些挑战？北京对于正在成型的印太版北约又可能会祭出哪些反制的措施呢？我们今天做客时事大谈讨论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还有从东京参与我们今天节目讨论的日本国际教养大学中国研究助理教授陈佑华教授。陈教授好，陈佑华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好的，首先我想先请教在加拿大的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这一次本届北约峰会的意义，还有北京方面为什么对日韩两位领导人的出席是如此的介意呢？赖小刚博士。
因为呢这北约会和日韩首脑出席呢，让北京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战略被动、战略态势的被动之中，那做出今天的反应。北京的空前反应之一呢，就是把北约用这样的话说，就是北约正在把黑手伸向亚太。另外一个方法呢，就是借一位德国议员的嘴说，北约峰会是会让俄乌冲突升级，那么这呢就已经视察东南区这三个方面出来。在他后，在新冠病毒结束的新的国际形势下，这次北约首脑峰会有新的意义。那么第一呢，就是俄乌战争不仅给北约注入了新的活力，也把东亚和欧洲联系在了一起。那么意义之二就是峰会将讨论乌克兰与北约的关系问题，就是战后乌克兰加入北约的路线图问题。北京目前对俄乌战争前景的看法是俄罗斯赢不了但也输不了。可是呢，北约的峰会却表明了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北约即将开始安排击败俄罗斯后的新秩序。不错了，乌克兰将是战后新北约中的一个重要成员，而这个新北约成员就是乌克兰，结成伙伴关系，共同主导前苏联地区的国家，同时呢与蒙古保持有联系国的关系，从而就形成了一个内陆民主内陆亚洲民主国家阵营，就是内陆亚洲民主国家阵营。随着这个阵营的出现，北京与莫斯科背靠背的安全态势也就会忽悠。那么伴随着中俄背靠背态势的消失，北京将处于一个非常不利的态势。这个态势呢，就是面对着在东面面对的以美国为首的海上联盟和背后的一个内陆亚洲民主国家阵营的夹击之中，而北自身正在处在 经济和人口的急剧衰退之中，这是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严峻态势。
好的，非常感谢赖小刚博士的分析，也想请教在日本的陈佑华教授。当然这次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韩国总统尹锡悦是第二度受邀出席北约峰会了，这个尹锡悦据说还会在开幕式的时候发表演说。也想请您，刚才这个赖小刚博士分析了北京在现在这个北约和日韩扩大合作的态势下处了一个非常不利的位置啊，想请您做一番分析，还有这个北京究竟为什么担忧，想听听看您的观察，陈教授。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啊，那简称北约嘛，那这是美国二战之后的一个集体防卫组织，潜在的敌人呢是俄罗斯，那冷战前是苏联嘛，那冷战后呢有一顿传出，北约有慢慢变得有 relevant， 但因为乌俄战争的关系啊，北约变得越来越重要，但呢、北约跟亚洲的关系啊是这几年的最新发展，大概从2019年。北约就开始定位为中国一个潜在的跨太平洋的利益、安全跟价值的挑战者。当然，这背后的推手是美国跟日本，希望北约有更多的亚洲出现。那北约也认为说，如果要处理乌俄战争的话，那其实也不得不处理中国的因素。对啊，那对所以才会邀请很多的印太的民主国啊，像日本啊、韩国啊、澳洲啊、纽西兰参加北约的会议。注意到这个不是成为成员国，只是参加会议。对啊，那对那些参加会议的国家来说啊，能够参加那个会议，代表说给中国一个很重要的政治讯号，就是我们不会接受用武力改变现状的这件事情。对啊，所以在这些国家当中啊，和北约互动最密切的就是日本。那大概从一年前开始吧，日本就开始和北约加强联系。去年六月，岸田文雄出席了北约峰会。那十一月，日本加入了北约的防御网络防御中心。那今年一月的时候，就开始跟秘书长讨论是否在东京设立办事处。那尹锡悦政权呢，也非常的亲美。你看到现在尹锡悦要在北约峰会发表演说，对啊，这都是最新的北约跟日韩的扩大和发展的最新情况。那剩下的我们可以继续谈下去。
好的，陈教授，我们也在线上有一位这个网友的留言，我念一下，然后稍后请教您下一个问题啊。这位叫做 Professor 陈教授啊，这位网友他说，日韩向北约靠拢，为什么令中共如此担忧呢？因为对中共来说，就意味着这个北约会扩大到中共的边境，以后北约如果再误炸的话，以前曾经发生过，那就不会是老远的驻南领馆了，而是近在咫尺的中南海了。这就是北京最担心的。想请教您怎么看这样的一种观点啊？还有，其实我们也注意到，中共的中央外事办主任王毅，其实就在这个北约峰会登场前啊，非常意有所指的，很明显的这一段话，感觉就是指着日韩。他怎么说？他说，我们中日韩的朋友们啊，到美国去是分不清中日韩的，那么到欧洲去，他特别讲到欧洲去也是一样，不管你把头发染得再黄，鼻子修得再尖，也变不了欧美人的。变不成西方人，我们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这是王毅对着这个日韩的外长在北约峰会前说的。不晓得陈教授，您在日本做什么观察？日本的舆论有什么反应呢？
好，那个关于北约在亚洲的军事出现的问题啊，这个等一下我会谈到。那先讲一下王毅的说法。
好。
对，王毅的说法似乎意含着说，中国似乎要建立一个所谓亚洲的一个霸权。但其实啊，王毅说这句话，其实我不算太意外，因为在2014年啊，其实习近平就已经说过这句话了。对，习近平在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上就提过说，亚洲是亚洲的人的亚洲的概念。让我扩得一下他讲的，亚洲的事情要靠亚洲人民来办，亚洲的问题要靠亚洲人民来处理，亚洲的安全要归亚洲人民来维护。对啊，那一个在中国政治系统里面常出现的现象，就是当中国面临内政跟外交压迫的时候啊，许多的党员或官员就为了求自保，那就会开始符合上面讲的话。虽然王毅是个顶级外交官，这种非常种族歧视的话不应该出现。但是因为其实习近平提过这东西，那现在中国又面临内政跟外交的压力下，其实习近平就王毅就不得不附和习近平之前讲过的话，在亚洲人的亚洲的观点。 对啊，那日本人的反应呢？其实我查了一下网友的反应，大概其实如果给用 Amazon 的评价来看，大概都是一颗星，如果没有零颗星的话，对对，首先大概就大概不外乎就是因为觉得中国太霸权啦，或是种族歧视啊，或是其实自我矛盾。对啊，像例如说太霸权的，就是说其实许多日本人感觉到中国正在踏上一个以前日本二战前的道路，想建立这个亚洲人的亚洲。不要忘记日本以前提过这东西，叫做东亚大东亚共荣圈。
嗯，
对啊。那第二是种族歧视，其实一般人受过教育的都知道，在评论对方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提什么身高啊、外表啊、长相啊或者智商什么。对，所以还有肤色。对，所以当王毅用这个东西去描述西方人、东方人的时候，其实是非常的不恰当的。对、啊，特别是出自来中国最顶级的外交官。
嗯，好的，那么好的，感谢这个陈教授介绍了这个日本舆论对于王毅的说法的一些回应。那么赖小刚博士，您怎么看王毅的说法呢？在这个北约峰会前，特别针对这个日韩的外长说，你不管到美国去到欧洲去，可能都被分不清哦。然后把头发染得再黄，鼻子抽再尖，也变不了欧美人。而且提醒他们，日韩要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你怎么看王毅的说法呢？
我先谢谢陈教授刚才说的哈，他就讲了日本的这个战前日本的对外政策，一种亚洲人的亚洲这个方法，还有提到了种族主义。王毅主任啊，他现在不是外长了。王毅主任的话呢，我听之后非常吃惊，没有想到负责中共最外事工作最高的人会说出这样子的话。但是呢，回头再一想，他已在2016年的时候就在渥太华训斥过加拿大女记者，而且呢，原来驻加拿大大使卢沙野，后来到驻法国大使卢沙野也说过一个不是外交人员这么大使级说的话，那样子的话说出来，那么也就不足为奇了。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怎样培养自己外交官的？那么王毅主任这几句话，他说这样的话呢，他能至少能够反映出下面这两个问题。第一个，王毅主任不知道什么是种族主义。第二个呢，他不知道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上的基本问题。那么种族主义这个问题呢，就刚才陈教授说，我再稍稍详细说一下，是日本帝国在1919年凡尔赛和会中提出的。当年的日本代表要求国际联盟在盟约中间写入反对种族主义的条款，但是由于英国和法国的反对没有实现。而争取种族平等，其实呢就是日本后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起点。当年日本把自己自封为领导亚洲人民打碎殖民枷锁的领袖，而把华夏文化视为自己的母文化，把自己在中国的行为和在亚洲的行为视为像保卫儿子保卫母亲那样子的在保卫自己的母文化。而日本呢，从忽必烈消灭宋朝到明治维新的这500年间，一直把自己视为是汉文化的真正的传人。那么王毅呢，是学日语出身的，在日本任职多年，照理说他应该非常熟悉日本对外政策史和中日交流史，他说出这样的话来说让我实在的费解。那么王毅所说的根，让我想起习近平所说的不忘初心，和在80年代的初中国大陆大学的图书馆。在解放军进行政治学习的时候啊，人们常常说一句话，就是回到老祖宗那里去。这里所说的老祖宗呢，指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也就是习近平所说的初心。由于中共与苏共之间的父子关系，中共呢就一直在有系统的翻译和出版苏联的各种书籍，其中呢就有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这些书呢都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撰写的，也是为了证明马克思主义。这些书呢都摆在图书馆的大学图书馆的书架上面。那么王毅所说的根，显然不是指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呢也显然他没有认真读过任何一本外交史方面的书。但是呢他却是呢南开大学硕士学位，他在南开大学有硕士学位，在外交学院有博士学位。那么看来呢，王毅的 学位就和习近平的是一样的，习近平也有博士学位，还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学位。
好的，感谢这个赖小刚博士从这个中共的外交官的养成啊，还有这个王毅他本人，这个外事办主任王毅本人，他在这个日本的这个背景啊，过去的工作背景来解释刚刚为什么王毅会说出对日韩的这一番话。不过陈教授，您在这个东京怎么观察？另外还有一个北约的重点，就是北约他是计划在日本的东京，在您所在的地方开设一个联络处的，应该是计划明年会正式的成立，但目前似乎看来是遭遇到一些阻力啊，包括法国总统马克龙都不支持北约这样一个提议，也不支持这个北约在亚洲有更大的扩大合作，他的理由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因为之前到中国去见了习近平而在讨好北京呢？您的观察是什么？
嗯，好，北约要在东京设立联络处一事啊，其实最大阻力就是来自于法国，没有错。嗯，对，因为其实马克龙他本身就已经讲得非常清楚，前几天还讲过发表一个声明，就是他反对这件事情。对啊，那法国给出的理由呢？表面上是说，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那就应该是 focus on 欧洲，对，实在不应该超出这个地理范围。但实际上呢，我在猜想，可能原因之一是经费吧。对啊，其实北约成员国在2014年就已经同意过，要将各国的军事支出到达 GDP 的2%。但现在成员国有31个，那只有8个国家达标，然后法国不是 one of them。对啊，那法国今年在今年军事预算呢只有国防预算占全国 GDP 的1.95%。对啊，所以如果在连欧洲的军事军费啊都是这么的相形见绌底下，其实很难再拨任何军事预算到亚洲的部分，所以这可能是原因之一。第二个就像你提到的，可能是中国因素。之前马克龙访问北京啊，其实就已经同意说我们北约不应该介入台海的问题。
是，
既然北京这么在意北约在亚洲的出现呢，其实马克龙可能就做个顺水人情，顺便刚好反对这件事情。当然目前还没有任何更多的证据指出了，那可能就是马克龙可能私底下希望有跟北京有任何的商业利益交换吧。
好的，那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怎么看这个法国总统马克龙的反对立场？刚才陈教授分析的时候，两个，一个是中国因素，再是军事经费不足啊。那么我们也记得马克龙他其实曾经就说过，北约其实已经处于脑死状态了。你怎么看现在被法国形容为脑死的北约，好像却被乌战给激活了，而且现在还要进一步的和印太地区来扩大合作呢？
好，法国对北约的心态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这种矛盾呢，是来自1870年德意志统一之后的历史。面对统一的德国和后来的苏联，法国的安全呢取决于联盟，因为法国没有力量，它本身一个国家没有力量对付统一后的德国，更不用说后来的苏联了。但是呢，法国呢在以前是一个大国，就是主导欧洲大陆的一个大国，他呢，所以他不愿意受到联盟的约束，总想在联盟之外以外采取一些行动，来提高自己在联盟内的地位以及在其他地区的地位。那么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除了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之外，其他欧洲国家并没有把俄罗斯看为一种威胁，反而认为呢，这个波兰和波罗的海沿岸国是不是在天天喊的狼来了？那么相反呢，北约的东扩，刺激了俄罗斯，所以呢，马克龙呢就因此把北约称之为是脑死亡。普京入侵乌克兰呢，恰恰证明波兰等国的提醒是对的。那么北约也就有了空前的生机，那么北约也就一下成了欧洲的和平的支柱了。那么这样的话，就要法国让他非常的不自在了。他是依赖于北约的安全，但是呢，他又不想受到联盟的这种制约，所以呢，他就故意的采取一些个行动，这是法国的一贯的传统。
那不过我也想请教你另外一个观点，当然就是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他跟这个马克龙是完全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说，现在因为看到这个乌战之后，独裁的政权是越来越靠近，越来越抱团啊，所以自由和民主国家是必须站在一起的。那么北约秘书长认为说，虽然说他是一个北约是欧洲和北美的区域性联盟，但是现在北约面对的挑战是全球性的，也就是说为什么要邀请欧盟和印太合作伙伴，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刚才我们提到的日本、韩国都加入北约峰会的原因。想请赖小刚博士您谈谈这个北约秘书长跟这个马克龙完全不同的观点好吗？
好，你看这个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他的观点，他就反映出一种和法国这样子的一个他法国是个大国，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念和以对于安全这种理念不同的，但是呢我不应该是完全不同，有很大区别的地方。那么一个区别呢，就是对于民主价值的看法。这种不同的看法呢，就取决就来自于法国和挪威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他不同的在欧洲政治中的地位。斯托尔滕贝格呢，是来自于是个挪威人，他担任过两次挪威首相，他父亲就是个外交官。那么挪威呢，他一直在一次大战中间是中立国，但是二次大战中间呢，他也是中立国，一开始也是中立国，但由于挪威的地理位置就被德国占领了。那么在战后的挪威就和其他欧洲的保持中立国小国，你要很典型的就是比利时和荷兰这两个国家，和比卢都是希望以中立来保证自己安全。但是呢挪威一样发现呢中立不能保证自己的安全，那么呢就他们就成为北约的倡导国，所以挪威呢就是北约的初始国创始国之一。那么对于我们挪威这样子的一个小国来说，它没有像美法国那样子的丰厚的外交传统，还有那种大国的抱负，使人也走不出那种大国情节。那挪威没有这个，挪威呢就是靠的联盟，而联盟的这个内部呢，能够把联盟各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呢，除了共同的安全，对付过共同的敌人之外，那就是民主的价值观念、全球的观念、世界的公平。国际政治中的公平，和这就是公平就取决于民主观念。所以呢这些个小国家，尤其像北欧国家和包括加拿大的各方面和北欧国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非常相似的，就特别的强调呢是呢正义和民主，用正义来和民主来维持世界和平。而法国就不一样了，法国呢它一直是个大国，它的确是大国，但这个大国呢又和它以前在1870年以前的大国是不一样的，它已经没丧失了1870年以前的那种国际地位了。可是呢它走不出这种自己的历史的抱负。那么法国的实力也非常的确也非常强，它是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它有自己的独立的战略核力量和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也有自己的单独的海外利益。那么说呢，这种大国情怀和海外利益，就是他所谓的形成，就是所谓的戴高乐主义。那么戴高乐主义的逻辑就是呢，法兰西是因为法兰西而很伟大。要说法兰西伟大，为什么法兰西伟大呢？因为法兰西是法兰西。那么这种逻辑的结果呢，就是法国在面对地区性冲突的时候，特别是欧洲和北非的冲突时候呢，往往采取了自不量力的政策。那么往往他出现发当法国发现自己没有力量处理的时候呢，就让美国来介入，让美国来收拾，美国人来收拾这个残局。而美国人呢也是乐观其成，因为没有法国就没有争论和挫折，而没有争论和挫折就已难以形成共识。马克龙就是个戴高乐主义者，而北约在日本设立
联络处
这个问题上呢，法克龙就非常采取了法兰西政策，法兰西方法，那这是先否定了他再说。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那么陈教授，刚才我提到这个北约秘书长的这个说法，除了他解释为什么会邀请这个印太国家加入参与北约之外呢，他也特别针对中国讲了一些话。我很快挑出一段，他说其实现在这个中国是对内越来越更具压迫性的政策，对外也越来越具有胁迫性的行为，是挑战到了北约的安全价值观和利益。那么北京也威胁邻国霸凌其他的国家，试图控制北约国家关键的供应链和基础措施，所以北约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这些挑战啊，来自于中国的挑战，不能够为了谋取经济利益而拿安全利益做交易。想请教陈教授的是，这段话当中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虽然没有提到台湾两个字，但其实台海战争，现在台海的局势正是促使北约强化和印太包括日韩那个印大澳大利亚新西兰联系的主要原因哦。现在北约的这个和印太加强安保能不能吓阻中共对台动武，或是说台湾在逐渐成型的这个印太白北约当中，是不是也可能会扮演一定的角色呢？也请教陈教授。
好的，那这个问题呢分两方面来谈。首先是北约入亚是否能吓阻中共对台动武，
是
我的看法是可能比较困难一点，原因在于说北约大概不太，我们大概不太会在近期内看到北约在亚洲会有军队出现。对，除了前面我提到的经费原因之外，其实北约的交响敌一直都是俄罗斯。对，那普京政权呢还没有垮台，也还没有被政变，所以现在谈后普京时代可能还有点早。就算我们进入了后普丁时代，其实北约大概也会在设定战后的秩序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北约的主战场一定还会是欧洲，很难出现在亚洲，这是短期内很难出现的事。那第二点呢，台湾在东北亚小北约的角色，东亚小北约的角色啊，与其说是角色吧，不如我说台湾可能会成为一个战略目标。因为我们先假定这个东亚小北约会出现，那成员国不脱大概就是美日印澳非吧。那仔细看呢，其实这些国家呢他们都强调说要维护台海和平，那让台海问题和平解决，反对武力改变现状，但他们都没有说台湾是一个独立于 PRC 之外的国家。也就是说如果台湾已经被加入成为一个东亚小北约的一员的话，代表说这些成员国呢可能要去政治上挑战中国的底线，我觉得目前是可能相对困难的。所以我才说其实如果说成为一个战略目标，那些北约的东北亚小北约的国家可能会试图用internal balancing 的方式来帮助台湾自卫，像是可能对台更多军售啊，交换军事情报啊，或是协助训练军事人员等，对，让台湾有更好的自卫能力，以达到说习近平每天早上起床会得到一个结论，今天攻打台湾可能不会成功，所以我就放弃吧。对，如果北约东亚小北约可以做到这一点呢，其实就可以达到一个维护台海和平的战略目标。
好的，感谢陈教授的分析。赖小刚博士，我念几位我们现场网友的评论，然后请教您好吗？这个我们在现场的蓝花花这位网友他说，从这一次北约峰会北京的态度就可以看出，北京从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以来的态度呢，如果俄罗斯真的被乌克兰打败的话，必将陷入世界二流或是三流的国家。如此看来，北京将直接面对越来越空前团结的北约啊，到了那个时候将是北约这个北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独裁政权最难过的时刻。还有一位网友叫香山 ZG， 他说日韩和北约有共同的价值观，能联合在一起，但中国拿肤色来拉拢日韩根本就没有可能。还有一位网友叫 Orville， 他说听说蒙古现在也要加入北约啊，那这不就成了中俄之间插了个钉子吗？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怎么看这些网友的这个观点啊？还有想请教您的是，现在面临这个北约和印太包括日韩加强合作的话，中方会不会有什么反制措施啊？会不会联合这个俄罗斯或是朝鲜来进行这个反制北约的这个入亚，包括现在可能中俄据说也在进行一些联合的演习，您的看法是什么呢？
哎，好的，谢谢。我先说一下这个刚才陈教授说的啊，这个蓝花花，这位网友说的关于亚洲小北约的问题。这个亚洲小北约，换句话说，亚洲小北约这个问题呢是亚洲小北约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多大的威胁的问题。那么这个威胁呢，可以说是无穷大，但是也可以说是无穷小。出现这种情况原因呢，这个是这个小北约是一个海上联盟。 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经济依赖于海外贸易，所以说呢，这个小北约的对于中共的威胁呢，就是无穷大。那么说这个小北约的威胁是无穷小，因为呢，中国的战略防御能力就是不。我说中国啊，包括中华民国当年在抗战的时候，这个中国也包括在内，也包括当年中华民国在大陆，也包括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战略防御能力呢是无穷大的。这个战略防御无穷大的原因呢，来自于中国广袤的国土、巨大的人口和经济规模、复杂的地形，再加上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武器。所以现在没有任何人会有想过去征服中国，去打败中华人民共和国，去征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没有人有任何这种想法。
嗯，
这就是中国的面积、人口和自然与人文地理的多样性方面是整个的欧洲，在三百年来，欧洲人从来没有外面的力量欧洲威胁过欧洲，欧洲的问题来自于自身。同样，中华人民共和国或者是中国的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是来自于自身，是来自于内部，没有任何的外来的力量，像一个海上联盟、一个亚洲小委员、一个海上联盟会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造成致命的威胁，连这些小北约连在中国大陆登陆的想法恐怕都没有，更没有说是深入内陆了，他没有。
好的，我再来念一下我们现场网友的评论，然后再请这个请教陈教授啊。这位网友叫 Jack Liu， 他说象征意义是大于实质意义的，因为日韩加入北约只是为了增加筹码，真的有事情立场摇摆的时候不会靠谱的啊。还有另外网友他说，这现在北约转入亚太已是趋势了，他认为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无法阻止的。另外我们有一些在这个推特上的网友狼森，他认为说北约应该停留在北大西洋到太平洋来干什么啊？这个北约的实体就是发动战争的机器，这是狼森的个人看法。还有一位网友叫 Reader Clear， 他说如果说欧美版的北约是为了应对前苏联和俄罗斯的需要，那么现在不管是北约印太拓展版或是印太版北约呢，就是出于应对中共邪恶轴心的需要了。印太战略两极对抗、三边合作、四方机制、五眼联盟啊，这还包括这个美日印澳的这个 Quad， 加上了这个 AUKUS 美英澳三边合作，如果加上这个韩国就变成是五方机制了。他说他认为美国如果是印太战略的董事长，那日本就是 CEO 了。那我不晓得在这个日本的这个陈佑华教授你怎么看这个网友的观点哦？还有刚刚网友综合他们的评论也有这样提叩问一个问题，就是究竟一个强大的北约对于现在这个危险的世界局势来讲，究竟是会让区域更紧张还是让整个世界更安全？也想请您跟我们上半场的讨论做一个总结，陈教授。
我的看法是啊，一个扩张的北约啊，绝对会让世界更安全的。对，在国际关系理论上啊，爆发战争原因主要那个就是误判。那造成误判呢，就是两种情况。第一个是所谓的安全困境 ，A 国军事扩张造成 B 国不安，所以 B 国开始军事扩张，后来造成 A 国不安，最后两国就开始走向战争的道路。经典案例呢，那就是一战前的英国跟德国。但是呢，俄罗斯跟乌克兰还有台湾跟中国完全不是这个安全困境的问题。俄罗斯跟中国呢，就是典型的侵略者，他们讲得非常清楚，他们就是要台湾跟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土地，然后而且挥动武。所以呢，假如这时候没有更多的防御承诺，没有更多的吓阻的话，才会让中国或俄罗斯有误判的空间，觉得对手没有决心去捍卫自己的土地。所以啊，如果你要给个经典案例呢，那大概就是二战前的苏台德区。对啊，所以北约不扩张，那才会造成对手误判，让中国或俄罗斯呢进一步的侵犯乌克兰跟台湾的土地。那现在乌克兰已经是一个不幸的案例，希望台湾不要变成第二个。所以我支持赞成北约开始扩张的。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陈佑华教授还有赖小刚博士两位上半场的精彩点评。那么也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来关注的是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的时候，这个李强是用彩虹来比喻美中关系，但是习近平呢却跑去战区高喊备战打仗，中共是否在对美国玩核战两手策略？新一轮的美中博弈究竟是谁占上风呢？不要走开，我们回来之后马上讨论。
在变化的时代， 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习近平日前到苏州视察，并对东部战区解放军发表讲话。习近平称，中国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增大，要求要深化作战筹划，提高打赢的能力，并强调要锚定建军100年的奋斗目标。那么这番话除了是剑指台湾之外，是否也是要牢牢地抓紧枪杆子和美国与西方来叫板？另一方面，解放军在美国财政部长耶伦访华之际呢，是持续派出了大批的军机和军舰进入台海周边海域逼近威胁。那么李强用彩虹比喻美中关系，但是习近平却跑到战区高喊备战打仗，中共是不是在对美国玩核战两手策略？美中两强之间这新一轮的博弈，现在究竟是谁在让步，谁占上风呢？今天做客我们时事大谈下半场讨论的两位来宾，分别是加拿大女王大学历史系兼职助理教授赖小刚博士。赖小刚博士，再次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姚成那个姚中校好。
好的，那么另外一位军事专家参与我们下半场讨论的，就是解放军的前海军司令部周校参谋姚晨姚中校。姚中校，非常欢迎来到美国之音。
主持人好，赖博士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我们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今天两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看法，一起参与我们今天下半场的现场讨论。那么下半场我想先请教姚晨姚中校啊，当然刚我们提到这个习主席去这个视察东部战区嘛，念一段他的讲话，他是说当前世界进入了新的动荡变革期，这个中国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增大，我军要如期实现建军100年的奋斗目标，进一步强化忧患意识、打仗意识，全部的精力向打仗聚焦，全部的工作向打仗用尽，进一步来提高打赢的能力。想请教您怎么解读习近平啊，在这个耶伦访华之际去视察东部战区，还要解放军敢打会打这番讲话，他说要敢打，现在好像传出解放军内部有一些畏战的情绪啊，不晓得您怎么解读习近平在这个时候的讲话呢？
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两个字，就是一个是敢打，一个是会打。首先习近平要解决敢打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从解放军这个角度来看，对打赢这场战争呢、他没有信心啊。那个他现在两个因素导致他们现在不想打这个仗，一个是俄乌战争明显的已经显示出来，西方国家北约在俄乌战争当中，尽管还没有直接介入乌克兰，这个支持乌克兰，军事介入啊，这样的话俄罗斯就打得一败涂地。那么下一步说，中共要是打台湾的话，这个台湾的不管是说它的防卫能力要超过乌克兰，这是一个。第二个，台湾跟那个台湾海峡。第三个，美国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已经明确表态，特别是美国表态，如果中共打台湾，他们会军事介入。这样的情况下，就根本就打不赢。所以说， 军队现在的畏战情绪是相当严重的。习近平这一次到东部战区来，主要的是他也认为到这个军人对打仗这一块，没有信心。这是一个关于会打的问题，你打不赢，你再怎么打，你现在根本就没办法和西方国家打。再一个就是，解放军现在的这个战斗力水平，他现在还不足以和美军对抗。他现在的这个，他一个是他没有打过这种海上的这个高科技式的这个战争，他没有经验。第二个，这个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这个军事力量太强，他会打，他根本就没办法去打。所以这个，
好的，非常感谢姚晨中校的这个分析。那不晓得赖小刚博士，你怎么看在北约峰会前夕，还有这个财政部长耶伦访华的时候啊，这个习近平跑到这个东部战区是视察，还讲了一番话。那么刚才姚中校说，习近平讲的是敢打会打这两个重点，但事实上解放军内部是不敢打和可能打不赢啊。那不晓得您怎么看呢，赖小刚博士？
解放军已经三十多年了，31年、32年是在处于绝对的和平环境中间，没有打过仗。最后的一次和打仗呢，是跟越南的接触，那是在1989年的上半年有过接触。我那时候也正好在前线，我就是最后接触的时候，我在那儿。之后就处于是绝对的和平中间了。而这个战争一个特点呢，那就是需要实战经验。大家呢，无论如何，你使用什么这种模拟没有模拟，你代表不了实战。所以呢，我一个老兵啊，就是久经百战的解放军的参谋，老参谋了，他跟我讲，他参加过各种战争，他说一个。你任何的演习，那和实战那就是相差108000里了。演习嘛是必须要做的，因为你没有实战，你只能用演习。但是演习就是演戏，和实战完全两回的事情。解放军有30多年没有实战了，而且这30多年呢，恰恰是中国经济大发展的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解放军早已经就不是原来那个解放军了，那个农民部队了。虽然是好多的兵员都是从农村来的，还是农家子弟，但是呢，他们所要求的不一样，是要开飞机、开坦克、开汽车、开装甲车的东西了，已经不一样了。那么解放军面对经历了巨大的社会变化，而且呢，面临一个完全不同的战争，在海上打仗。解放军人民，你听过什么时候人民海军打过什么仗啊？除了跟国军的海军打两个仗，沿海打过几个仗，在西沙碰过两次，南沙算是一个那么个盈利一次，打过什么仗啊？人民海军是没有经过实战考验的海军，在没有经过海军后去打台湾海峡这样仗，谁会打呀？更不用说解放军本身内部之间呢，它是个游击队。出来的部队是山头主义，海军就是各个山头的集合，他自己内部矛盾的都一塌糊涂，他哪来的精神去打仗去啊？你打仗，尤其在海上打仗，你需要的是第一个，你需要装备；第二个，你需要经验。有了装备，有了经验，你才有自信。打仗是玩命的事情，不是开玩笑的事情。没有装备。去和美国这样的海军，去和日本海上自卫队这样的海军，更不要说还有英国、法国这样的欧洲海军在后面，你去跟他们对抗，就靠原来俄罗斯海军那些个技术装备、苏式海军装备，你去和美国海军去打仗去的。俄罗斯一个陆上大国，在乌克兰都打成这样子的，他的海军在什么地方？你听过什么时候俄罗斯海军？包括沙俄海军打过什么胜仗？你去有这种海上基础、海军技术基础，没有什么海军经验的，去和美国去打仗去，那不是以卵击石吗？这东西谁又知道呀？所以这场仗是不能打的，就是姚成中校刚才讲那种畏战情绪。大家解放军不会说畏战，但是呢，这个难度。难点作战的困难就放在那个地方的，这个是谁也克服不了的。
好的，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姚晨中校两位用自己这个第一手对解放军的认识谈了这个解放军内部畏战情绪，这个不敢打还有打仗的困难打不赢这两个问题。不过继续我想请姚晨中校帮我们分析的是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到访的时候你怎么看这个策略啊？这李强是用这个在线彩虹来比喻美中关系可能重现曙光啊，但是习近平在这个时候跑到东部战区去视察，而且高喊的是备战打仗要打赢要打好敢打，这个时候这而且在这同时呢还派出了大批的解放军的军机还有军舰去侵入台湾的周边的海域，现在中共是不是感觉上在对美国玩这种核战两手的策略，一方面跟这个接待耶伦，一方面在对台湾也是加大力度去武统的这个威吓，您的观察是什么呢？姚晨姚中校。
这个战争呢、啊、它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为政治服务的，所以他中共一直以来他是以政治为主，军事威胁为辅，你包括对台湾他也不会去随便去武力进攻台湾，他主要的还是通过武力威胁逼迫台湾这个接受统一接受一国两制。那么在这个军事上同样对美国他也是这样的，他要威胁美国，他要解决台湾问题，他首先要把美国挡在这个台海以外，所以他也是主要的是就一种威慑作用，他实际上他打不赢。但是呢中共历来不管是从这个三年国共内战的时候到目前为止，他总是把政治放在第一位，所以他现在主要的是对美国的威胁，他打不赢。
那么赖小刚博士又是怎么看现在这个中共似乎对美国使出的这种核战两手的策略，一边看似好像重新在恢复接触和谈判，布林肯也来耶伦也来接下来这个 John Kerry 也要去访问，但是同一时间呢备战打仗是喊得很大声，而且武统台湾也丝毫的没有放松这个武力威吓，您看这习李两人是不是在对美国唱黑白脸玩核战两手的策略呢？赖小刚博士。
是的，这个是很明显的，这个不过呢，这个不是说是光是中共特有的，所有国家的领导人都善于玩核战两手的，只是由于呢，中国共产党呢，党在1949年战胜了国民党，就给人一种最擅长的印象，其实情况不是这样子的，中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事情非常非常多。而现在呢，在美中处于战略竞争之中呢，这种博弈就大家常用的博弈，这个常用，这种是很自然的一部分。但是呢，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美国的国力相差悬殊，这种玩一些个技巧、一些个权谋技巧，就所谓的博弈啊，可以在某种场合下面让北京占上风，但是呢，这个最终的结果。改变不了。北京在中美战略竞争中间呢，没有胜算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呢，中共能够夺取中国大陆呢，除了自身的原因外，就中共本身它有非常特点，要远远强于国民党的一些特点，就是我说的自身的原因外呢，还主要是沾了日本入侵的光。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能够发展到今天呢？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我还要说，除了自身的缘故之外，哈，本中国在1978年的情况有非常非常特别的，这是它自身的元素之外，还是因为呢，因为美国的政治家、企业家、媒体和学界对于中共抱有一种希望，这种希望呢，是一种对于中共的完全错误的理解，对他们的一种他错了。他现在也承认自个儿对于中国共产党性质的理解，他过去做包括做的很多事自己都不知道，现在知道了。现在所以现在呢，在美国和西方所有的国家，就再也没有人会指望中国共产党会洗心革面了。就是在1978年以前，就或者1964以前，大家呢对于中国共产党都抱有希望，对于在1949年以前呢，认为中国共产党远远胜于国民党，所以呢国民党失败是应当的，活该。那么但是呢这个问题呢，在西方国家来说，学界呢一直没有解决到底中国共产党是什么人，他们怎么取得胜利的，一直不知道。那么 一直在研究了几十年，我也是研究这个问题中间的一员，这是我真正的领域研究，是这个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胜利的，只是我研究的是中共抗战这一段，这是我研究的，这是我真正的研究领域。但现在经过这么多年几十年的努力，知道了大概其实已经知道怎么回事了，所以呢大家不再对中国共产党抱有什么希望了。现在的人呢，就是西方国家呢，这是所谓政治正确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了，因为呢大家看透了中国共产党了，对你不抱有希望了。所以在这一场的新的冷战中的博弈中间，中共没有胜算的可能性。
好的，
好
的，好的，我继续想请教姚晨姚中校的是啊，这个习近平他今年是接连走访，刚刚我们提到东部战区，事实上还有南部战区哦。那么除了外界认为是在为这个继续的威吓台湾之外，并且对西方和美国的叫板增加底气之外呢，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因为解放军内部军心不稳，所以习近平是在安抚军心。那我知道您最近在您自己的社交平台也谈到有关于中共火箭军的现任司令李玉超一次向美国出卖情报而被带走的这个传闻，也想请就这个部分跟我们来做进一步的解析好吗？姚中校，
习近平现在他主要的还是要讲究到底的话，他是要保命。
嗯，
因为他这个上台以后所作所为都是败笔，不仅这个老百姓能看得到，在经济上、外交上、军事上都是一错再错。这个军队对他这个东西很有意见啊。一个是呢他的军改，在军队随便抓人得罪了军队。第二个，他不懂军事，他强迫要求军队为他打仗。因为他要是不去打仗，他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他的第四个任期就没办法去继续下去。所以他第三个任期勉勉强强任上来以后，他要为他的第四个任期去考虑。他如果第四个任期上不去以后，他失去权力以后，他会有生命危险，这个是他自己应该心里很清楚，所以他需要一场战争。但是反过来说呢，军队现在我们刚才讲了，军队现在要打仗打不赢啊，所以部队有畏战情势。那么刚刚讲到这个火箭军这一块，无论怎么样啊，我是这么分析的。中共要是打台湾，那么在应该说我们从时间上划分说，2027年以前他不敢去打台湾。2027年以前他需要打一场反介入作战，要把美军挡在外面。那么这个反介入作战呢，主要的战场呢应该在南海，大家现在也能看得到，要跟美国较量一下。那么和美国较量，拿什么较量？海空军不占优势，陆军就是个观众。那么最拿得出的是有一种威胁能力的，就是火箭军。反过来，火箭军的这个官兵们也非常清楚，如果这个美中之间战打起来，是吧？那么中共毫无疑问，要是不仅仅是要是打台湾，他不仅仅是打台湾，他要摧毁美军在第一岛链所有的军事基地，啊，他不打他不摧毁，不把美国赶走不行。那么你只要一打，包括这个日本的这个美军驻日本的基地、韩国的、菲律宾的，现在形成了一个包围圈。那么中共要想打台湾，必须要把美国要跟美国决战。你只要攻击了美国的基地，美国毫无疑问参战。那么美国参战，首先他要做到的就是要把火箭军的对美国的威胁这些东西给摧毁掉。因为火箭军看这一点很清楚，他们首当其冲。因为美军毫无疑问，他要不把中共的这个特别是战略导弹这个部队摧毁掉，他的地面发射井、他的这个几个导弹旅，包括海军的战略导弹核潜艇，他要把它摧毁掉。那么火箭军弟兄们就会感觉到他们是美军摧毁的第一波力量，第一波打击，他们首当其冲，所以火箭军畏战情绪非常强烈。那么具体讲到这个司令怎么被抓的，因为我从去年的10月份还是11月份， 我看到了美国空军大学的一个研究一个报告，把火箭军的这个所有的事情讲得非常清楚。它不是卫星人拍到的，也不是火箭军的某一个基地一个中基层的人员所能掌握的情况。你比如说美军的一个基地，就是火箭军的一个基地，那么一个军级单位，他不可能了解全火箭军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是谁透露出去的？我们一直在观察。那么就是前一段时间呢，我有一个火箭军的一个朋友就给我透露这个消息，透露消息呢，我也没有及时的去把它说出来，然后我就进一步追问了解，然后又反映出这个李玉超的儿子在美国可能泄露了有些东西，因为泄露这个情报的毫无疑问是火箭军机关掌握整个火箭军情况的这么一个资料。第二个就是如果不是他们，那么李玉超的儿子可以看到这些东西，那么我们现在也没敢推断到底是谁。但是李玉超从会议室被带走，这是一个。第二个，他们大家看，在李玉超被带走的这个就是二十大的这个前后吧，火箭军有两个司令，两个副司令出事了，被抓了啊。那么最近前几天又发生了一个刚刚退下来的一个火箭军的一个副司令突然间死亡。因为这种死亡在中共来说，我们可以联想到他，我可以这么说，他是非正常死亡。至于是被杀的还是自杀的，就这里不好定，是吧？但是
虽然说还是这个有待于证实这些消息，不过刚才姚中校的这段分析，尤其是他有第一手的信息呢，已经部分说明了现在可能解放军面临的问题可能比外界想象中还要更严峻哦。我现在很快再念一位我们现场网友的这个评论，然后请这个赖小刚博士也回应一下好吗？我们这个推特上的网友叫答案，他说现在中共已经深陷这个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但是仍然要维持一种这个美中博弈哦，还能够对抗的假象，因为习近平的权力来源正是来自于党内极左的力量，追求东升西降的力量。一旦习近平停止中美对抗，那么党内的权威就没有了。不晓得赖小刚博士怎么看刚才姚纯中校的这个分析，还有这个网友们的评论，究竟现在习近平抓紧枪杆子还有没有什么对内对外的特殊意义呢？也想请您做一番分析。
对这个刚才姚纯中校说这个非常这个叫什么一语中的问题，就是习近平实际上是一个生死的问题，他必须在台上，他必须要，如果离开台上他可能就活不下去，生存的可能性不很小的，所以呢他一定要抓紧权力。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呢是共产党能够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关键的地方，他一定要抓住军队。而中国人民解放军这个制度的设计呢可以允许像习近平这样的人，任何一人在那个位置上面他可以控制整个的军队。但是呢，就像刚才那个姚中校所说的，军队的是不太一样的。习近平不懂军队，原因呢，军队呢，他是个人民解放军，是打游击战出来的。打游击战实际上在部队里面就是要山头主义，你是哪个山头的？人民解放军呢，实际上是一个各个山头的一个集合。是一个互相里面内部关系非常复杂的一种关系，这是由于它的历史造成的。那么习近平呢，他不懂这个东西，他在按照自己的逻辑做，所以呢招人恨了。一看你能看得出来，习近平他只能紧紧抓住军权，但是呢他又很难抓得住，因为呢解放军人的天职是服从，大家服从你，但是心里面服不服你啊？不服你，因为呢你在瞎胡闹，你在瞎折腾。这样呢，他呢这就想起呢习近平呢，我想到一个网友最近帮着叫习近平那个酒友叫袁宏斌，讲了他在80年代的时候习近平喝酒的事情。习近平当时已经40多，快40的人了，在福建任职，他们两个人在北大外面东门一叫长征食堂那个地方喝酒，喝完了有一次喝完酒了，快喝完了，习近平呢就使劲拍一个年轻女孩服务员的屁股。结果呢这两个人呢就被餐厅服务员就追打，两个人狂奔，晚上狂奔了1公里之后躲到芦苇丛里面。 他躲不过去。
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让赖小刚博士把这段有关国家机密讲到这儿就好了哈。不过我们这个还要继续来关注这样相关的发展。不过感谢赖小刚博士还有姚晨中校的精彩点评，谢谢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谈，我们要和您来谈这个中国的网信办推13条自媒体管制无死角，还有第二个话题是蚂蚁金服遭到巨额的罚款，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呢？欢迎事件通过推特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谈的讨论，也请您要关注周末推出的纵深视角节目。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